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一个正好是一个节庆的日子，是一个休闲的日子啊，在圣诞的季节中，许多人都在休假中，但是我们教会却在连续传讲一个警醒的信息。表面上看是非常不协和的啊，不和谐的，但是实在是上帝将他的恩典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真是能够做一个警醒的人。最近我们借着耶稣一系列的比喻，在连续传讲门徒篇，我们讲了什么？良善的主人，讲了第二篇是什么？聪明的童女。今天我们要讲忠心的管家。耶稣在这些比喻中反复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时间的紧迫，主人快要回来了，新郎快要回来了，耶稣他自己快要回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想过没有，今天是2008年最后一个主日，大家刚刚过了圣诞，又开始开开心心的要迎过新年。我原来在洛杉矶的时候，只有一年只有一天是能够放烟火的，而且必须叫管制的地方，那只是国庆节而已。但是到了德州好像不一样，现在你看每一家放烟火的那个买的店都打着那个广告要大家去买，所以任何的时候听说在这边都可以放烟火，而且是不惧地方的，是不是这样啊？实在是看到啊，已经在过新年了，大家非常的开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想说，如果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们的生命似乎是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就要见主的面的时候，我要问大家，我们预备好了没有？今天我们要一同来读一段的圣经，来读路加福音，听听耶稣是对我们怎么说的。他是掌管我们灵魂的主，他知道我们的生命哪一刻能够要被他接去，他知道这个世界哪一天将要毁去，所以他在他还在世上的时候对我们这些人所说的话。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12章，我们要从35节我们一直要读到48节。我们来看一看耶稣是什么来教导我们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路加福音12章35节，我们要读到48节，我们就带着一个领受的心，因为今天耶稣是复活的，复活的主圣灵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领受。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就必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的向谁多许，多托谁的就向谁多要。求神纪念他自己的话。今天的信息是，再说一遍，忠心的管家。我今天这个信息会讲三个 point。第一个是，主人所求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第二点，我会跟大家讲说，主人他是怎么来鉴别一个管家的忠心的。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说，主人对于管家的忠心，他的赏赐是什么。主人所求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世界上每一个职分都有不同的要求。如果是一个运动员的话， 他的体能、他的心理素质、他的身材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我在洛杉矶的时候认识一位芭蕾舞的老师，他曾经在世界的一次比赛中得过大奖。他在洛杉矶在开一个舞蹈馆，芭蕾舞馆。他告诉我说，跳芭蕾舞的人身材当然要好，腿要特别长。我想在座的大家知道，跳芭蕾舞的腿都要长。但是你知道吗？他说跳芭蕾舞的人其实脖子也要长，这是第二点。更跟我想不通的，他说跳芭蕾舞的头要小。经他这么一讲，我看他真的是样样都符合标准了。所以从此以后，我看这个人在跳舞的时候，我多少也有一点的职业的眼光了。但是我在想说，如果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管家，神第一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忠心。所以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大家还记得耶稣在良善的仆人的比喻中，主人临走的时候用什么交给他的仆人呢？就是他把自己所有的家业都交给了他的仆人，主人是按着个人的才干将他的产业交给他们的。所以当管家如果有见识，主人回来的时候看他有这样忠心的时候，就让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来管理。所以一个承受家业的仆人，其实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一个打工的人，而是一个名正言顺实实在在的管家。你我就是上帝的管家。今天我们能不能对左右至少三个人以上来说，你是神的管家，能不能这样祝福他？ OK， 左右前后至少三个人，你是神的管家，你是神的管家。要带着一个祝福来祝福别人。但是我接下来一句话，你就要对刚才握过手的人说，我是神的管家。也要带着信心来说，刚才你跟谁握过手，你就告诉他，我是神的管家，我是神的管家，我是神的管家。不仅别人是神的管家，我们在主面前说，我也是神的管家。那什么样的一个管家才是忠心的呢？那就要用上帝已经给你的家业，就是他已经赐给你天父的恩赐啊，以及他给你属灵的恩典。就我退后一万步说，就是你平时有时候你会很得意的跟别人讲说你有某一些的才能，做了一些哪些成功的事一样，这些东西都是上帝在过去的日子中已经赐给你的。他不仅赐给你才能，他也赐给你属灵的恩赐。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些上帝的产业的时候，家业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上帝去赚取同样的银两。我们不能自鸣得意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样样都行，大展身手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样样都行，但是真的在教会中，在神的国度里面要为神去干点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躲躲闪闪说我样样都不行，这不行啊。忠心的管家绝不是这样的，神已经赐给你很多很多了。所以请记得刚才我们读到经文中，彼得曾经与主有过一段的对话。彼得说，主啊，你这个忠心管家的比喻是对我们说的呢，还是对所有众人说的？耶稣没有回答，正面回答他一个话，乃是告诉他谁是有福气的。耶稣告诉他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事，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耶稣没有告诉他说我对谁说，但是说如果听到我的话，圣灵，凡是圣灵对你说，你有耳的就要听，听到这个话就去做的人，那是有福了。耶稣回答彼得的意思说，我的话当然不是对，只是对你说的，也是对所有信从我的上帝的儿女们说的。如果有人知道我要来，即使在二更天，二更天是什么大家知道吗？9点到11点是二更天。三更天是什么？深更半夜了，就是11点到1点的时候是三更天。我们12月31号跨年祷告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三更天，记得啊。如果你愿意真的是克服己身，真的是愿意将身服我，我盼望你真的是除了在这一年神给你祝福，在主面感谢，能不能带着一个警醒的心一起来守望祷告。耶稣是说，人们熟睡的时候都能够为着等候我啊，竖着腰点着灯，这些人能够为我来啊管理家业，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行这样的事的人便是我忠心的管家。所以我们再来读一段保罗的话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五章一节到八节，这段话是跟耶稣的话是非常啊彼此呼应，非常贴切的。我们来读一段这样的话，我盼望这段话特别送给大家，作为我们08年年底的时候圣灵特别关照我们的话啊。我们看到神的灵啊，他在对我们说话。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节到八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领受。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若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你们不属于黑夜，也不属于幽暗。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副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好，这里说睡的人是在夜里睡，醉的人是在夜里醉。圣经说我们都是神的管家，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都是属于白天的，不属于黑夜，也不属于幽暗。所以我们不能再像别人一样再睡不醒，我们总要警醒警守，因为我们是神的管家。神所求于他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忠心就是说我们里面要有一颗心，这颗心要与上帝同心，要与基督的心为心，要将没有任何感觉的一个冷冰冰的石头的心改变成为一个柔软的肉心。这个柔软的肉心就是对神的爱会有回应，对主的话会有感觉，对圣灵的带有顺服的意愿。在旧约中，上帝说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心向着他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在新约里，耶稣继续批评以色列的百姓劣性不改。主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所以管家的忠心首先还不是做了些什么，而是在没有以主人的心，有没有以主人的心为心，有没有以主人的眼目来看眼前一切的事情。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想到圣经上有一个不忠心的例子，那就是浪子的哥哥。你看到吗？大家都看到他在神的家里做工是很殷勤的，但是他并不忠心，他并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儿子住在父的家中是一个恩典。他从来只是为着自己在努力经营着什么，所以当他的父亲吹笛的时候，为着失而复得，浪子归家，杀牛庆贺的时候，他不跳舞。当父亲举哀的时候，为着小儿子离家走出万分忧伤的时候，他不捶胸。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希望弟弟走得越来越好，最好永远不要再回来了。这位浪子的哥哥虽然每一天都在神的家中做工，也很勤劳，但是他里面却没有仆人的良善，没有管家的忠心，更没有儿子的样式。前段时间我去到外面去聚会啊，碰到一对夫妻，他们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给我名片啊，他的名字啊，他后面的姓名字刚磊啊，哇，我说比我的名字还硬啊，我已经有个刚，你不仅刚，磊是三个石头垒起来的磊啊啊。后来我在他的名片上，在他网上一找，原来他是做长老的。他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其实信主以后多年也是一直在追求努力的侍奉，但是做到一个地步以后，我们里面已经一点甘甜都没有，所有的事情我们的服侍都觉得是出于一个责任，好像总有被人 push 着去做一些什么东西。直到有一天被圣灵更新，耶稣住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里面的人就活过来了。现在我在教会里，在神的国度里做任何的事情觉得都是好的，看任何的事情都是好的。同样也在做，过去也在做，现在也在做，但是它里面不一样了，里面有了一份仆人的良善和管家的忠心，有了一份圣灵的感动和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09年我们有这样的变化。09年不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起来服侍，我们教会没有一个是闲坐着的， 每个人都是家里的成员，都是神的肢体，都在神的家中敬中。但是不仅是如此，我们里面有一份良善，我们里面有一份管家的啊，聪明的童女，那个聪明有一份啊，管家的那个忠心，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同在，有上帝的感动在我们里面。我昨天我们参加了一个小组啊，有一队的组长，他们现在搬到新的地方去了，弟兄姐妹在欢送他们。所以在整个欢送过程中，大家在讲说一件事情，你对他们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一直讲到一个地步，让这对组长就好像面红耳赤，好觉得非常的难为情，因为大家把太多的好事堆在他们的面前，以致他们没有办法承受。我实在是感到他们真的是忠心的管家。你看看做一对小组长，别人怎么来说他们的？他说那一天正好他们搬家，搬家是很辛苦的，礼拜天搬家，他们上午搬家歇了工以后，下午我们聚会，他们来到这边照样说阿瓦纳施工。别人以为他们都不来了，但是他们也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来了就是照样的做。所以别人看在眼里，心里非常的感恩。还有一个姊妹是说，半夜了，我要生孩子了，羊水已经破了，我能打电话给谁呢？想到的就是组长，组长的太太两点钟能够打一个电话给别人，他心里一定有一个挣扎，我把人家吵醒了，但是觉得我吵醒他，他不会怪罪我的，这个人是你的朋友。所以他昨天晚上就发言，我就想到这个晚上他来帮助我。还有一个人说，他说我开始第一次打开家门啊，心里蛮多的惧怕在后面，突然接到组长的来电说，嘿，你要打开家门又要预备点心，很辛苦，你不用了，今天我们会带点心来，给他一个里面很大的支持。所以这位弟兄就说了，现在我们的组长要走了，现在小组里主力点心没有了，大家明白吗？因为组长就做最多的点心，现在组长要走，主力点心被带走了。但是我相信因为组长走了，主力点心会出来更多。这个小组已经差派了两位宣教师了，过去也出去派出去一位，在也为在主做昨天他们又欢送了一位出去，相信神在那边继续会兴起大的工作。还有一个慕道友讲的非常的感动，他说我走过很多的教会，但是我有走到这个小组以后，我觉得里面有一个留恋，每到礼拜我就想到那边去，我心里没有一点什么压力，我就觉得那边有爱。这是一个走过从别的州搬到这里来了啊，在这个半年中在这个小组里面慢慢的成长，现在他的太太已经信了主。还有一个说，我一直是个 part time 的基督徒啊，多少年了，但是就因为他们这样的爱的服侍，我开始里面醒过来了，我开始非常的留恋每个礼拜五好的那边去查经，每个礼拜五有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爱的团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上帝说的那个管家的中心是非常实际的，是每一天都可以在我们生命中所行出来的。保罗在说到仆人的中心时候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就派我服侍他。记得你能够服侍主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上帝看到你有忠心，所以上帝就把这个任务来派给你了。所以忠心不仅是我们对主的一个感恩，忠心也是我们的主耶稣所看重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不能白白的受他的恩典。保罗劝信徒不可以白白的领受上帝的恩典而无表现，应该为神而活，处处表现出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是神的仆人，是主的管家。保罗说，我们凡事都不可叫人有妨碍，免得我们这个管家的职分被人诽谤，倒要在各样的事情上表明我们自己是神的用人。这里什么叫神的用人？神的用人就是神的仆人，就是神的管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忠心的功课上，在这个忠心的功课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学习。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磐石教会的教会文化里要多出一个品格，多出一种氛围，那就是仆人的良善，童女的聪明，管家的忠心。三个记得住吗？第一个是什么？仆人的良善，童女的聪明，第三个什么？管家的忠心。我们再来把它背出来好吗？第一个什么？仆人的良善，童女的聪明，管家的忠心。好，这是我讲的第一个 point。 第二个 point 是说，主人 怎么来鉴别一个管家的忠心？记得上一堂信息我曾经讲过，耶稣关于一个不义的管家似乎比上帝的儿女更加聪明更有智慧的比喻。耶稣有一个叹息，耶稣说，今世之子啊，今天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啊，比那些光明之子信上帝的人聪明。这意思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在追求良善和忠心上能够像世人迫切灵巧的追求金钱和享乐的一样，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仆人。耶稣的意思是说，假如一个基督徒对属灵的东西关切要比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或者他们所爱好的事物一样，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管家。我讲的都是一样的，不是说你更过了，耶稣就是用这样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了。同样，当众多的基督徒愿意花在神的国度上和教会的圣工上的热情能够和他们花在享乐嗜好休闲上的是一样的时候，这样基督的教会就会在社会上成为真实有力的力量。什么叫建立荣耀的城市教会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归入主名下的人，我们可以活出那基督的见证，我们可以将画在神圣宫上和神国度上的那个热情就好像画在我们的休闲嗜好的上面一样，那个时候就带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来了。就在耶稣的这个比喻中，其实耶稣没有很高的要求，他只要我们神的儿女与不义的管家有一样的聪明就好，他没有说你要比他更聪明。这是神体恤我们人性的软弱，他讲出这样的比喻来。就在这个比喻之后，耶稣就讲了他怎么来鉴别一个管家的忠心。耶稣讲说，在一个管家忠心的标准也是人之常情和人之常理的。我们来看看神怎么因着我们的人之常情和人之常理来告诉我们他怎么来辨别一个管家的忠心。所以这些东西不是超越我们能够做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的常理都能够明白的。耶稣就用这个常理来告诉我们。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16章，我们就读4节，四个标准就是4节，从10节读到13节。路加福音16章10节读到13节，我们来想一想，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耶稣讲了4点，我们一起来领受。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会把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再读下去，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记得这一段的圣经，这是耶稣如何鉴别一个忠心的管家。耶稣讲了人人都能明白的4个对比。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什么货比货。只要比一比，人里面的忠心就显明出来了。所以耶稣说，如果是忠心的，他就要派这个人来派管他，来服侍他。我第一个来讲耶稣的鉴别大事和小事。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情上不义，在大事情上也不义。这是耶稣的定论。在今天这个广告时代，人都朝大的看，都找好听的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出那么多的骗子，也会有那么多的傻子上当一样，明白吗？这个社会出两子，一个是什么？骗子，一个是什么？傻子。 OK， 耶稣不干，耶稣看人看什么？从最小的事情看起。如果你在小事上不忠心，耶稣说你在大事上绝不会忠心的，我就看你小事。你在小事上不义，我告诉你，你在大事上也不会有义的。耶稣从最小的事情上着眼，你如果在小事上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对神的圣功毫无战兢之心，耶稣绝不会把更大的事情托付给你，因为你没有忠心，他不会派你更多的重任。这不仅 会坏了主的事，也会害了你这个人。弟兄姐妹，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你没有忠心，上帝还把大的事给你，不仅坏了他的事，也害了你什么？害了你这个人。上帝不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一种人，闲的人是闲死，还有一个什么，忙的人什么，就忙死了。而这些我在想说啊，正常的一个这个现象，我在想说，不仅是我们常常说可能是不正常，但是我也想说这个事情也是正常的。为什么说它是正常的呢？正常的是说，你连小事都不愿意做好，教会不会让你做更大的事，所以最后你连小事都不能做了，所以你到头来怎么样，你真碰到耶稣的时候，你跟说，耶稣啊，我这辈子信你我都闲死了，没有大的事给你，对不对？而那些就小事上忠心耿耿战战兢兢的弟兄姐妹呢，教会觉得他有忠心有热情呢，觉得他靠得住能放心，所以遇到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想到他。哎，我们思路就是这样，哎，想到这个事情找他就好。所以这样的人啊，你也找他，他也找他，忙到最后怎么就忙死了。但是我说这个情况也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这个牧师就常常在讲坛上会大声疾呼，凡是上帝的儿女，凡是神家中的成员，凡是我们教会中的肢体，每个人都要起来侍奉主，每个人都要从小事做起。不管神已经给你有多大的才能，不管神给你有多少的恩赐，你都要从小事做起，在主的面前显出你里面的良善和忠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磐石教会就不会出现那种闲死的闲死，闲的人闲死，忙的人忙死。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牧师这样讲对你来说压力很大呢？我告诉你，你真的是顺服去做了，圣灵会加添你里面的力量。有一天你到天上得到了主的赏赐，你回头来想，那一年我曾经在奥斯汀听了牧师这样的话，在地上能够好好的做小事的话是对的。前不久我接到了大陆教会的一位传道人的 email， 去年的时候我去短宣的时候，他们才刚刚开始聚会，这个聚会是刚刚开始建立，在他们那一片好像成千上万的一个居民小区里面，那个住户里面竟然还没有一个教会，他们是第一个。所以他说因为是第一个，这是 email 来，他说我们真的是每一件事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都是第一次。他说有人在我们教会中是第一次讲道，有人在我们教会中是第一次做主席，有人是第一次领师，有人是第一次司琴，有人是第一次的指挥。我在想说，他的房间只有两室一厅，这个厅很小，大概我们坐个二三十个人就坐不下了，他们竟然还有指挥。我们在我们教会中还没有有过什么指挥的吧，对不对？有一天也会有这个第一。在磐石教会中，我相信因着一年多来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第一个服事。今天如果我要叫大家举手，你在磐石教会中服事的第一次的服事的你举手，我想有大半的人都会举手，因为在这里许多的服事你在过去的地方都没有服事过。所以我在说什么是我们教会的小事呢？其实从我牧师的眼睛里看起来，教会中的事情其实都是小事。或许你在社会上真的是干大事的，但是在教会中你要乐意干小事，乐意为人洗脚。主日崇拜的时候你能不能早一点来呢？能搬搬位置呢？你能不能早一点来照看我们的孩子，来带领青少年呢？每个周间在我们聚会结束然后主日就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非常好的点心，你能不能也开始来做一些点心给大家吃呢？其实教会中许多的时候并不是有人来叫你要做什么事，而是你里面有一个中心是去找的。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为主去挖掘营养，去赚取营养。还有什么样的小事呢？那就是在你的小组里你可以常常去想，问问你的组长还有什么事情可以来帮忙的。我说了，弟兄姐妹，我们在北美房子都很大，如果你从来还没有开放过家庭的，能不能在2009年的时候，在主的里面，在爱心的里面，能不能求说，主啊，让我有一个第一，让我能够打开家门能够迎接耶稣，让我打开家门能够迎接弟兄姐妹。昨天那个小组我去， 他们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开放的，所以组长就没有那么大压力，每一个家庭都开放，盼望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凡是你在主里的，盼望你都学习打开家门来迎接主。打开家门不容易啊，夫妻俩如果昨天吵架，今天打开家门，脸臭臭的，人家都吓得不敢来了。所以逼着你怎么样，要夫妻和好啊，儿女和好啊，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还有什么小事呢？就是我们的主日崇拜不要迟到，不要缺席。其实这不能算为小事，连事情都不能算，这是本是我们分内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主日崇拜都是姗姗来迟，都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管家在小事上神就说我们是不忠心的了。所以我牧师在08年末了的时候，在主面前的祷告是让我们磐石教会人人都能够成为良善的仆人，聪明的童女，忠心的管家，人人在主来到的日子中都能够站立得住。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耶稣突然就来了，我们真的在主面前站立得住了，我这个牧师在主面前就好交账了。为什么你们看到我常常会大声疾呼来告诉弟兄姐妹？其实里面在祷告中实在是有一个感动在背后。这是第一个大事与小事。我现在讲第二个，忠心的管家的鉴别是不义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耶稣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会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耶稣的意思很明显，在钱财上可以显明一个仆人的良善，童女的聪明和一个管家的忠心啊，都可以在钱财的问题上显明出来。钱财对人来说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把钱财看得比一个人的性命还重要。中国有没有武侠小说里面有一句话，要钱没有什么呀，要命有一条。半路杀出一个人来说要留下钱财来，我们常常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钱财有时候真的是好像要比命还重要，但是好像美国好像不是这样啊。碰到抢劫的话，你把钱交出来保命好像是最重要的。但不管怎么说，以色列人和中国人都一样看重钱，所以耶稣在他的教导中很多的就比喻到钱财的问题。对于钱财的占取、使用、分配、处理，可以反映出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有一句话在08年的年末，盼望你能够记住，钱不是 anything， 但是钱可以说是 something。 钱不能所以说明一切的问题，但是钱至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说过了，在金钱的奉献上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特别是我们这些从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这些人曾经受过穷的人，那个怕穷的灵今天还一直挟制着我们，捆绑着我们。虽然今天我们的生活已经早已步入了中产阶级，但是那个膝盖的心态，穷的那个心态，好像在活在那个乞讨的年代里，那个心态仍然在我们的身上。有人就是因为基督徒要奉献，吓得连救恩都不要了。但是我们这等已经在主里的人，能不能学得大方一点，学得慷慨一点，对神对人都是如此。我们来学学亚伯拉罕吧，看看他对罗德是怎么讲的，是何等的慷慨。当罗德和他的仆人发生争论的时候，因着滋润的约旦河平原太肥了，仆人们的牛羊放羊的时候会有争论的时候，他跟他的侄儿说，侄儿啊，我们是骨肉，我们不能相争，这样吧，你要东我就往西，你要西我就往东。结果他的侄儿就把最肥美的土地全包下来了，这个做叔叔的二话没说，就带着他的仆人和牛羊就离开了这个富裕的土地。我们再来想想，这个亚伯拉罕对恶人的富有他一点都不妒忌，对索多玛王要赠给他的礼物他一点不动心，但是他对上帝代表上帝的祭司撒冷王却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的十分之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信主说要奉献，你会觉得非常的舍不得，但是当你不仅信了主，也越来越认识主，也越来越爱主的时候，你会把金钱的奉献当作是对上帝的敬拜，对耶稣的感恩。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家庭是远道而来的，他们今天不在我们中间啊，一年之后他们就要回去，他们家里的家具都是临时的，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家里的餐具却是上好的，而且不止一套，足足买了两套，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请那些福音朋友常常来吃饭。他们来到我们教会还没有半年，却10次请了福音朋友来吃饭，请他们听，让他们能够讲 讲给他们听耶稣的故事。他们自己有三个孩子，为了节省钱，每个孩子都带便当去了，因为现在钱都蛮，每个孩子每次去都要3块5毛以上，都很贵。他们就为了节约，只是带个便当，随意稍稍而已。但是招待慕道朋友的时候，却要烧最好的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过不了几个月，他们就会离开我们。神要借着他们留给我们磐石教会的是什么呢？是要留下仆人的良善、童女的聪明和管家的忠心啊！请大家记得，耶稣把我们口袋里的钱财，通通的称为是属地的、不义的钱财。耶稣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用错误的方法使用钱财的人，都在证明自己无法掌握更重要的属灵的真实的钱财。这是鉴别一个忠心管家第二个。我们现在来看耶稣第三个鉴别，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耶稣怎么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会把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耶稣用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做比较，来查验一个仆人的良善、管家的忠心，是有很深的智慧在其中的。从人的常情和常理来看，若是我们对自己的东西不忠心，就不配管理别人的东西，对吧？你对自己都管不好，你还怎么来管别人呢？谁还放心让你来管呢？但是我们的耶稣呢，却把这个道理反过来看。耶稣的话可以有这样几种解读。第一种的解读，如果你对别人的东西不忠心，耶稣怎么会把他的家业托付给你呢？有一天我跟师母一起去买东西，我就把车子随意一推，推在旁边了。师母就提醒我说，小心，你要把那个小货车把它推好，你是牧师，推不好乱来一气，见证不好。哎，想想这倒也是的，如果别人的东西我可以乱来一气，耶稣怎么会放心他把他的家业交在我手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能不能从2009年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谨慎的对待不是我们的东西，公司的东西我们要善用，教会的东西我们更要爱护。这是第一个解读。第二个解读，在耶稣的眼里，我们自己所有的私人的财产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因为我们死的时候一样东西都带不走，如果我们把神给我们的 财务管理的好，他就会将属天的财产赐给我们，作为我们永久的产业，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所以请再注意，耶稣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会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里有你们自己的东西，诶，不是耶稣的东西吗？怎么说我们自己的东西呢？耶稣的意思是说，那些属天的东西本来就是为你们预备的，本来就是属你们的，因为我看到你们在地上对别人的东西不忠心，所以本来要预备给你们的，因为你们没有这种聪明和见识，我就不能再给你们了。我讲一个预兆故事作为这一段经节的补充。主人要出去了，他关照自己的仆人好好的建造房子，你们就为我个人去建造一栋房子吧。于是大家都拿砖的拿砖，拿木的拿木，因为主人预备的都是上好的材料。每个人，主人说，你们去吧，我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告诉你们，好好做吧。所以两个仆人做得非常的殷勤啊，按照主人的要求就把房子做得非常的好。还有一位仆人呢，他觉得反正主人也不在，随意做做就是了嘛啊，所以外面做得很好，里面呢都是偷工减料。结果呢，主人回来了，主人回来以后就宣布了一件事情，说今天你们造的这三座房子呢，就作为礼物送给你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偷懒的，本来上帝是把上好的材料给他，能够造出最好的东西是属他自己的，所以耶稣说，我是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但是因着他里面没有那份良善啊，以致神就没有办法将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本来属于我们这份东西就给我们了，所以他就吃了很大的亏，受了很大的亏损。好，耶稣讲的第四个鉴别就是侍奉神和侍奉马门。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那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其实在一些中文的译本说，好像在吕氏的译本说里面，就把仆人就直接的译为家仆，就是家中的奴仆。这里的侍奉在原文中的意思就像奴隶一样的侍奉。耶稣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话呢？耶稣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时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两个主人。他或许可以如此的尝试，想要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但是在马门财力和神之间搞个平衡。他如果这样想，但是最后只有一个会成为他心里真正的中心。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全然的献上，服侍两个中的一个，但绝不能同时服侍两个。而我们常常想又服侍马门又服侍神，其实他的人生还是在服侍马门，以马门为他的主人和为他生命的一个主轴。耶稣在鉴察忠心的管家这四个比喻是非常非常尖锐的。我想到主的仆人和管家中一定有不喜欢他的，有害怕他的，甚至想躲避他的，但是怎么办呢？良善的仆人、聪明的童女和忠心的管家，最后是由谁来选定的呢？就是由耶稣来选定的。如果倘若有一天耶稣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那么这些仆人、童女和管家照着耶稣所说的，就被耶稣好像关在门外哀哭切齿了。有时候我想想，我们的神真是太绝对了，主的话也讲得太绝对了，但是或许就是因为这一份的绝对，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才成为我们生命和灵魂在这个荒谬、淫乱、悖逆的时代中的安慰和依靠。我在这里顺便的说一句话，许多的慕道友他们在挣扎，其实不是在挣扎在一个所谓的知识的层面上。虽然我们慕道班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理性上的一些的彼此的分享，但是其实我们最终的挣扎，上帝早就看到我们了，绝对不是在一个知识的层面上，还是在一个生命的层面上。这些慕道友听了这些道，或者今天听了这些道，他们心里也会担心，一旦信了主我又做不到怎么办？我今天要说，你们的心是诚实的，你们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你们要明白，一个人愿意信主，圣灵会一路带领你。很多人的挣扎在哪里呢？他觉得耶稣的道理很好，把耶稣如果当做一个父子，当做一个老师，他上面很多的教导怎么来做人他都能够全盘接受。但是上帝非常的清楚的看到你，你的挣扎在哪里？你的挣扎在生命的主权上。你盼望永远把耶稣当做一个知识来对待，因为如果是知识，你就是主人，我可以要可以不要。今天上帝要夺你的心，上帝要把你的主权夺过去，所以你挣扎的就在这里，你能不能把自己的主权来交给耶稣呢？如果你能交给耶稣的时候，你能明白耶稣的话，凡行真理的必来救我，从此以后要显明靠神而行。所以亲爱的慕道友，如果你真的愿意享受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真的享受你的下辈子人生，真的想过一个自由潇洒的人生，你就将你的主权交给耶稣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都知道耶稣会掌握你生命之船。我是个做牧师信主这十几年来传道十几年来一路跌跌冲冲的走过来，真的牧师也都是如此，不要说你，我相信你也是如此，但是神的恩手从来没有撇去过我们。记得去年的时候来到这边要带领大家要有这样一个开拓的时候，我的心里有挣扎吗？有恐惧吗？有担心吗？也一样有。但是神突然光照我，你怕什么？你岂不是我的学生吗？所以还记得吗？我跟大家在想说，弟兄姐妹，我今天有一个呼召，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最怕失败的是谁？是那些做老师的，或许也是做牧师的。牧师很怕失败啊，你常常在前面教导啊，但是神说你不是啊，你是我的学生啊。我告诉大家，做学生的不怕失败，做学生的即使失败了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所以我第一个告诉大家，我是学生，我是神的学生。所以那天我呼召谁是做老师的举手，其实下面有很多做教授的都不敢举手。那一天圣灵大家充满，说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学生，所以大家就不用怕失败。我们信主也是一样，靠着主的恩典不用怕失败，对吧？大卫一路上有多少的艰难险阻在前面，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相信主在过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神甚至可以帮助他打熊啊，打那个豺狼， 想一想，他说如果我今天不能在活人之间得见耶和华的恩典，我早就上当了。这么多人都走过来，如果你愿意放下手的时候，相信你以后的人生就不再一样，就不再一样。所以我就在想说，今天是我们今年最后一个主日，我在这里讲台上也要说最后一次的呼召，盼望你能够提前，不要到09年再去信主啊。哦，我们昨天有很蛮多的人在讲说09年的盼望是什么，或许有人想象09年能够信主，能不能早一点08年在最后的日子中也愿意能够提早进入新的生命。有这样感动的慕道友，你可以在座位上举起手来，愿不愿意在今天众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日子来为你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慕道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慕道朋友愿意来进入耶稣的新的生命？有没有？我们接下来讲第三点，主人对管家的忠心赏赐是什么。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的应许是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敬虔伺候他们。主人因着仆人的良善、聪明和忠心，主人喜悦到一个地步，要请仆人进到屋里，自己束上带子，敬虔来伺候他们。在启示录中，我们也看到复活的耶稣对教会、对归入他主名下的人的应许是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你那生命的冠冕。对，在主人对管家的赏赐中，我最后还要讲一个要点，那就是上帝的公义和公平。在耶稣的这些教导中，我们看到了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相称和对等的原则。耶稣讲了一句话，给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5000两的耶稣要他5000两，给他2000两的耶稣要给他2000两，1000两的上帝问他要1000两。上帝从来没有将难担的担子搁在我们的身上，他只要我们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怎么样相称。他只要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怎么样相称。只是一个天平，神没有将难担的担子给我们，他只是叫我们一个平等啊，一个对等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忠心和享受的原则。耶稣告诉我们，那领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5000来的，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回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里记住一句话，主说，你们在不多的事上，神是在不多的事上派我们去做的。所以耶稣从来是要我们从小事做起，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律法也是不难守的。只要我们与我们里面有忠心，我们就可以与主人与耶稣一同同享主人的快乐。第三个原则是加添和夺走的原则。耶稣对那个不忠心的说，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刚才不是5000两吗？加上了5000两，还要加上来1000。所以耶稣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上帝从来不搞共产主义，上帝也从来不搞平均主义，他是按照他的公义的属性来赏罚他的仆人和他的管家。拿了主人5000的，又赚回5000的，主人就用5000来赏赐给他，他就变成了10000。当主人又夺过那1000的，也加载了10000的仆人头上，这个仆人就成了11000。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句，你我千万不要轻易的失去任何服侍的机会。我就怕弟兄姐妹在服侍的时候心里渐渐没有了感动，圣灵就会把你原来放在你身上的那个恩赐和感动拿走了，去给那些忠心良善而有见识的人。耶稣的比喻不仅强调上帝的权柄，他随己意将恩赐赏赐给人，但同时也告诉我们上帝的公义，他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复活的耶稣在启示录中说的非常的清楚，好像耶稣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借着老约翰来告诉我们，好像今天圣灵也是一样，这个08年已经最后了，我们只是看到前面只是有金融风暴，可能是一个 对有些人来说好像是一个世界的末日，但是谁知道这个日子说过去就过去了。所以上帝圣灵同样在今天的时候就要告诉我们说，要叫众教会知道，我耶稣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并要照着你们的行为来报应你们个人。耶稣说，看哪，我必再来，赏罚在我，要照着你们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在这样一个节庆的日子，在一个休闲的日子中，主啊，你竟然将这样一个沉重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中。主，你的心意是什么？圣灵啊，你要对我们的心里说什么样的话？亲爱的主，但愿你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在过去的日子中，在认识你的这段日子中，亲爱的主，我们里面真有许多的小信，真有许多的不义，真有许多的不良善、不忠信。但是亲爱的主啊，你既然将这样上好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放在我们的里面，乃是让我们真是那看重童女的聪明，看重那管家的忠信，看重那仆人的良善。哦，亲爱的主，将这些也都赐给我们吧。因为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行不出这一些来。主啊，盼望你在09年的时候，你的旨意更清楚地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你的旨意更清楚地显明在我们磐石教会的身上。你把我们从那个安全的舒适的那个区域带出来，乃是要为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在那些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中去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乃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乃是让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承认。哦，亲爱的主，原来我们是有福的，是与你同工的。原来在你离开我们的时候，乃是将你自己的家业放到我们手上的时候，乃是要我们去为你站着同样多的银两。哦，亲爱的主啊，愿我们有一个心，快快的将那埋在地底下的银两挖掘出来吧，快快的为你去得银两吧，以致你来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说我们磐石教会是忠心良善的教会。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呼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